我们刚读的这首诗篇哈，44篇是称为哀歌。诗篇150篇当中有许多，大概有四分之一左右是属于哀歌性质的哈。我们人生总是喜欢有一些欢乐的，做人呢就要阳光一点。哀歌一读起来哈，就是乌云满布的。读着读着，心里就好像不畅快。不知道你刚刚读到最后读到什么感觉？神啊，你不要我们了，你把我们忘了，好像还要叫上帝起床。神啊，赶快起来啊，你怎么还睡啊？好像你儿子不起床赖床不上课一样。他对神说，神啊，你为什么紧睡呢？你为什么掩面不顾我们呢？这是哀歌，甚至到最后结束都好像没有带来一片阳光。哀歌其实，我说诗篇其实是一种祷告，最能够表达人真实的心情的是诗篇诗歌，喜怒哀乐都在诗歌里，有颂赞的诗歌，感谢的诗歌，可是有哀歌，那是在你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你真的心里面有时候甚至会好像似乎对神都发出埋怨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我哪敢对神发出埋怨，可是不得不埋怨。你去读诗篇，诗篇就有很多埋怨的诗歌。那读诗篇作为我们祷告的学习，一个好处就是不管是感谢的，不管是埋怨的，有时候你都觉得词不达意，那个分寸怎么样感谢的刚刚好，或者说你对神埋怨埋怨到一个地步不太过分，你就用诗篇的方法来祷告，你看看。所以诗篇那些作者我们叫做倾心吐意，就把心里的话好像我们叫做什么破肝沥胆的，就是把整个心掏出来了，这样子反正在神的面前也没什么可以隐瞒的，我心里就是不爽，我心里就是那个时候。可是诗篇毕竟是诗篇，是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来的，留在这儿了。他即使是埋怨，埋怨之中你会看见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学习的。那诗篇一共有5卷啊，诗篇42篇开始叫做诗篇卷二啊，1、2、3、4、5。那我们以前讲过诗篇42、43篇，那也是哀歌，那是一个哀歌，我们以前讲过的。所以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42篇第一节，我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才能朝见你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哦，你碰过这种情形吗？当你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你读这种诗篇就觉得特别有共鸣，特别有共鸣，你就要把你心里想要讲的，可是又词不达意的，好像很好的一个分寸，就是这个刚刚好到达那个你的情绪、你的感受。可是这些诗篇的作者在他表达这个的时候，你不能断章取义的只读一节两节，你要整个诗篇读下来，你会跟着这个诗人他的情绪的起伏，然后最后到达一个重点。否则你就掉在一个半空中，你可能只是发泄一下你的情绪，可是你却没有达到那个诗人最后到了哪里去。所以诗篇42篇、43篇到最后的时候，他自己对自己说，我的心那里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就像诗歌唱唱唱在低谷之后，然后哇到了一个高潮，看见阳光了，就是诗歌结束是这样结束的。他不是在前面一直在哀哭，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人家欺压我？然后人家一直问我，你的神在哪里？你有神吗？你相信神？神在哪儿啊？然后我好像哭诉无门，那我真的也好像看不见任何的盼望。我的心忧闷，我的心在我里面烦躁，但我对我自己说，你要仰望神。因他以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就是诗篇。 那今天这个诗篇四十四篇呢，是属于第二卷当中的一部分。那么同时我们四十四篇的一个诗题啊，我们刚刚没有念啊，但实际上会写，这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教育灵长啊。那事实上从四十二篇开始，连续有八篇标题都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啊。可拉后裔，可拉的后裔是谁呢？可拉后裔就是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利未人啊，除了亚伦的后裔，亚伦也是利未人的后裔，只是亚伦当中一个家族叫做亚伦，亚伦是摩西的兄弟，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的，其他利未族的人不能做祭司的，那其他人就是有守门的、看门的。那过去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扛抬那个帐幕，因为那个帐幕是一个活动的圣殿，所以拆卸的时候，所有的布幕、每一根柱子、连地板的每一块，地板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吗？一块一块的银的纯银的砖头，一块一块砖头，一两百块的砖头，每一块要扛走的。所以因此利未人好几千人就是要扛抬这些东西，包括器皿、灯台了、约柜了，然后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扎营，每一块银砖啪啪啪啪抬起来，柱子砌起来，帐幕拉起来，然后一个东西搬进去。所以每一搬动，利未人就要搬这个。到了所罗门建好圣殿以后，不搬了，这个圣殿盖好了，你不需要搬来搬去了。那利未人做什么？当然有看门的，有管理器具的，但有一些人，其中特别是可拉的后裔，他们是司班的，司班他们分成24班啊，24班，然后轮流的，有12个月，每个月有2个班，然后轮流，他们平均是一年大概一次值班。值班的时候，这些诗班就要在圣殿里面唱诗，还有乐器的，吹的、敲的、打的都有，全套的。那因此，不管是正式的节期的时候，诗班要唱诗、要奏乐。那他们平常会有人随时来，献赎罪祭、献赎愆祭、献平安祭的时候，那祭司要服侍这个圣殿里面的事情。那诗歌班就在外面。有的时候尤其是集体性的献祭的时候，诗歌班就要献诗了。那也因此诗歌班除了献诗以外，其中有一些诗歌班的班长特别有音乐才华的人，他们会写诗歌的，写诗歌的。所以这个就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歌，交与灵长，灵长其实就是诗班班长，要唱要演奏的。那所以诗篇150篇理论上是每一篇都可以唱，只是现在有一大半是，就当时犹太人怎么唱的不知道，当然我还没有去考证出来，我要慢慢去研究现在犹太人怎么唱的，不是每一篇都可以唱的。那当然我个人有个小小的梦想，我是很会做梦的人，梦想以后出一个诗歌本，有150个诗篇都可以唱的。诗篇有些很流行的，像诗篇23篇，还有那种7、8种、10几种调，可是我调查的结果，现在至少有1/3到1/4的诗歌，大概有40首的诗篇是没有任何调子的。那我将来要把它补起来，补不起来怎么办？不得已之后我自己做了，那我不会写谱的，所以呢，我请了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在我们教会唱过没有，就诗篇137篇。那也是哀歌，流浪到巴比伦，然后我就用一个古典音乐的调子把它歌词配进去，歌名叫念故乡，因为那个古典音乐本来就要念故乡。那诗篇137篇就是念故乡，我们流亡到巴比伦，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仇敌要我们唱诗作乐欢乐，我们在敌人的手下，在外邦能够唱耶和华的歌吗？念故乡。所以我编了2首，137篇，还有另外一首是那个诗篇128篇，是那个家庭的啊。所以我用那个一个很熟悉的一个，不是流行歌，是一个美国式的民谣吧，我的家庭真可爱，我用那个调子去把那个诗篇的字透进去，变成一首诗歌。 那很多诗歌是没有调子的，包括这诗篇44篇没有调子的。那可拉后裔的诗歌在整个第二卷当中有8篇，那么第三卷当中也有几篇，所以可拉后裔的诗歌大概有10几卷。那因为他们是诗歌班的，所以有可能他们写作跟献唱的时候的情况，有一种可能性是在圣殿还存在，他们还在值班的时候的诗歌。但这些诗歌，我就说，如果是庆典，应该都是欢乐的了，颂赞的了。可是有很多哀歌，这可见他们不是一面倒的，就好像人生中一片都是光明，有时候黑暗的。所以这种诗歌班的歌，可以代表集体的哀歌，也可以代表个人的感受。那42篇、43篇就显然是个人的，都是从头到尾都是我。用单数的第一人称，我的心啊，我的心可想神，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都是单数的啊。44篇很多都是我们，但44篇事实上这个主词呢是在我们跟我之间交叉出现的，他有时候用我们，有时候用我。这第一点，我们列祖的时候啊，怎么样？你对我们怎么样？对我们怎么样？可是到第四节，神啊，你是我的主，单数的。所以似乎你也可以想象说，当然这个我跟我们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心情，但是你也可以想象这个状况，就是当一群集体的人不敢在前面发表颂赞跟后面发表哀歌的时候，那个个人跟这个群众之间有一个呼应啊。这现在我们的唱诗歌的时候，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有一个伴唱队，然后一个主唱，所以有时候主唱伴唱这样交互出现。那诗歌里面很多是这样的，虽然这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其实你现在看很多的黑人灵歌，他们的唱法就很有诗篇的那种味道。所以有一些诗歌是好像一个背景，一个诗歌班一再的重复。比如说你去读诗篇最后146到150篇那种颂赞的诗歌，他一再的说，他那时候就是你要用现代的那种唱法来唱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看哈，比如说他后面的一些诗歌里面常常就是说，他前面在讲什么，后面就是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前面讲一句，后面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句话一直重复10几20次了。你可以想象那句话其实是有另外一个诗班的人在好像回音 echo， 前面在说神啊你怎么怎么讲，后面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再讲一句，后面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法。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诗歌的表达法其实非常古老，大卫时候是公元前3000年的，就已经有这么摩登的现代的那种表达法。那这首诗歌一直在我跟我们之间来重复出现，那尤其到第9节之后的哀歌，整个的内容看起来似乎是他们打了败仗，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国家灭亡被掳到外国的时候，是打了败仗，败得凄凄惨惨的，然后全国百姓哭成一团，怎么啦？连那个王都说啊，我丢脸丢到家了，今天只有当你看这个 NBA 篮球赛，然后哎呀某一队你期望他会赢的，败得惨惨，然后败得惨惨的时候，最后铃声一响结束了，然后那个败的那一队从头到尾从主将到下面的每个脑袋都低得垂垂的，那是就唱这种哀歌的时候啊，惨惨惨啊，这样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种战败然后在一种集体的哀哭的时候，但是连那个单数的很可能是代表一个君王，所以君王跟群众之间在圣殿的敬拜，那时候敬拜是一种哀歌的方式来表达的时候一种呼应。所以这首诗歌里面在我们跟我这两个之间常常会重复出现，但是单数的我出现少一点，多数的我们多一点。那很多种情况下可以说是败战的情况下，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先知西西家王的时代，你可以把那个光景放在这里来，你就发现非常贴切。我并不是说这首诗歌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这种诗歌为什么我们今天读起来特别 啊，你说窝心也好，或者觉得心里有共鸣，因为这个是人生的常态。不管任何人在人生任何时候，你会碰到这种光景的啊。所以诗篇就是非常现代啊，固然它有历史的背景，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所以因此它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它适应在任何时候，你在这种光景下你可以有一种共鸣。但是我只是让你想到历史的背景，如果像西西家王的那个时代，全国46座城势如破竹，敌人叫噼里啪啦的摧枯拉朽全部打完了。可是做西西家王来说，他后面有提到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没有背弃你的约啊，我没有做什么让我落到这个下场吧。从西西家王来看，我想他可以这么说的，我一登基，宗教做了改革，我把秋坛废掉了，然后国家政治方面我尽量做得好了，可是我们今天大败，我们做错什么了吗？所以他的问题在这里，我没有做错什么啊，那为什么我会这个下场呢？这是哀歌，他的哀哭，他的哀求当中的这一点。如果做错了是该罚的，他也就认了，他说我没有啊。那就西西家王那个时候来讲，我就说了，大卫之后最好的王就是西西家王，他也的确做了很多改革，他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人，所以当亚述国军队一打过来，好像毫无抵抗之力，最后兵临城下，还派一个使者来羞辱你，那你说西西家王的心情是什么？我相信诗篇44篇就差不多是他的心情。我相信那时候圣殿诗歌班也真的会唱这种歌，因为不是西西家王一个蒙羞，是全国的人都蒙羞。然后他们会问神啊，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没有忘记你哦，我们没有违背你的约啊，我们心没有退后，我脚没有偏离你的路啊，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遭到这个下场呢？他们觉得他们有十足的理由向神提出这样的疑问，这就是诗篇44篇。好，这诗歌呢分成几段，第一段是一个颂赞，那是回顾他们的历史。这个颂赞的诗歌他们是这样说的，神啊，你在古时过去的时候，我们列祖的日子你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第一个是过去的历史当中你的作为，你的作为是什么？你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的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的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土地，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那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所以不是我们的列祖多么强壮多么厉害啊，怎么样，他们是靠你的右手，是靠你的膀臂，因为你喜悦他们。所以到了第四节的时候，好像我就变成单数了，那个君王的回应说，神啊，我们靠你，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是雅各的神，一个呼应啊，就群众在说，然后从我们变成我，神你是我的王。那如果是王这样说的话呢，那就是 King of Kings， 我是王，但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是雅各，是以色列能够得胜。那第五节又回到群众，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要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并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第六节又变成那个个人，我不靠我的弓，我也不靠我的刀。你就发现他一而再再而三出现一个字，就是靠。我们是靠你推倒我们的敌人，我们也是靠你的名要践踏我们的敌人，我们不靠我的弓，我不靠我的刀，我只依靠你。这是一个对神的一种信赖啊，依靠。然后第七节又回到我们群众，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如果到这里结束，多么好的颂赞诗歌，耶、赢了。而且第八节结束的时候是终日，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最后来个希腊，希腊是什么？ 这个旧约的学者研究来研究去，不能够确定是什么，不过大概就像是你到一个古典音乐的演奏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 intercession， 就是一个间奏或者是转折或者是一个休止的意思。从口气上来讲也是一个希腊，因为到这边为止是颂赞，到第九节一开始，但如今那个调子马上就从高潮掉到低潮，过去是在古时，现在是到如今，好像从一个光鲜亮丽的一个光景当中，忽然间镜头一转，变成一个非常苦涩的一个现实。过去是甜美的，所以在后面这段，当他在哀歌的时候，他又提到另外一个字，前部曾用过的终日。十五节，我的凌辱终日在我的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第八节是我们终日要因神夸耀，现在是我终日，我每天一起床想到的就是羞愧，我一起床就是眼泪汪汪。哇哦，这两个是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所以前面称谢神的救恩，也依靠神，相信神能够带领他们夸胜，所以他永远称谢我的神。可这个永远好像持续不太久，你到第九节就没有了，就不能称谢了，他开始发出埋怨。对，第九节开始一长段的哀歌，提到他们的受苦，提到他们的蒙羞。那第九到第十四节主持都是我们，都是我们啊，是表示这是个群众，那很可能就是在战败嘛。所以他说，但如今呢，你丢弃我们，你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我们，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之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地，你所得的价值也不加添你的财产，可是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视为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一方面我就说，从前面回顾的时候，一个非常甜美的回忆到一个苦涩的现在，很大的落差。而且你会注意读，他有几次提到你使我们，他意思说我们今天落得这么凄惨不是碰巧的，是你我的神，你使我们这样子的，是你有意的。哦，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十一节，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十三节，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十四节，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你也是你使我们使众民向我们摇头。哇哦，我是说对神的埋怨是很强的啊，没有偶然，这是你的定义，你定义要这样子的。为什么？那后面他才开始深渊，就是说我又没做什么呀，你为什么要使我们战败？你要为什么使敌人攻打我们？你要为什么让我们受辱？我们受辱，你有什么？你赚到什么了？甚至这样说，你卖了我们，你又赚了什么利益？你增加你什么资财吗？为什么把我们卖了？哦，所以你知道诗人在表达他情绪上的东西的时候，他是非常坦诚非常透明的，没有客气啊，神啊对不起哈，我心里有点不爽快，我跟你讲一讲我心里多不爽。他没那么客气，他就像火药爆炸一样就啪就出来了，是你使我们落到这个情况下的。他知道这一切来自于神的好像一个定义，他安排的，他用这个强烈的字眼来表达他里面很强的很深刻的那种感受，就是他毫无保留。其实祷告啊，我们对神不需要太客气，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没大没小的乱讲话哈，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必在文辞上做任何不必要的修饰，因为神鉴察人心，鉴察人心，所以你就很坦诚的把你里面对神的一切，我就说喜怒哀乐，包括颂赞，包括甚至埋怨，你可以坦诚的说出来。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不出来，词不达意，你也可以说，神啊，你知道我的感觉，不管是颂赞或什么，你就是这样表达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很想祷告，不会祷告。什么叫不会祷告？就是说我不会像有人祷告像写文章一样好长哦，然后又哎呦，文辞优美，我就词不达意。放心，神鉴察人心，你就最坦诚的把你的心理感讲出来就好了。我有个朋友啊，我们在教会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在我们大学叫教会的一个大专团契当中，有个弟兄，他小我几岁，那时候在读那个大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他也是跟我讲，他带他同班的一个研究所研究生信主，啊，传了福音，那个慕道朋友呢，愿意信主，那最后要做祷告。那个刚刚信主嘛，他就不会祷告啊。他说怎么祷告啊？他说你就把心里话讲就是了嘛。那怎么称呼？称呼神啊，哎，用你最高敬语，最高尊敬敬语，哦，就这样子。对，你心里对谁最尊敬，你会用什么话，你就用这样的话祷告。好吧，他们两个就在寝室，他们住同个寝室，而且上下铺的，在寝室，在床前就两个就跪下来了。然后憋了半天，那个慕道朋友就开始祷告。耶稣老大，我的那个弟兄在旁边差点跳起来说：“你刚怎么祷告的？耶稣老大。”后来事后他又问他说：“你刚怎么说的？”我说：“我耶稣老大。”你叫耶稣老大？对呀。他说：“这是我的最敬语，我最佩服谁就叫他老大，所以我叫耶稣老大。”那我的弟兄在旁边差点跳起来，也差点笑出来，说哪有人这样祷告叫耶稣老大的。不过对他而言，可能他那时候想得出来的话就这句话。当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用耶稣老大祷告了，他大概慢慢也觉得还有更好的话吧。但是我相信神也听了他祷告，那弟兄是真的信主了，真的信主了，真的生命也有改变。所以你祷告用什么词句不那么重要，我们祷告不是给旁边的人听的。当然你在祷告会里面就知道，很多人祷告都是给别人听的，不是给上帝听的。我们常常在祷告会里面就听到有人说，一个老太太祷告，哎呀上帝啊，我的女儿啊挺麻烦的，哎呀要她嫁她不肯嫁，这个人啰嗦呀，麻烦了，我告诉你她多啰嗦多麻烦，跟上帝就是开始报告她女儿多麻烦。神无所不知，你干嘛跟上帝要汇报啊？他其实是给旁边的人听的，他们不知道他女儿多么麻烦，所以讲给大家听。可祷告会你是跟神祷告还是跟旁边的人报告？所以跟神祷告啊，其实我不是说一定要讲得很简短，但我一直说你用什么词句不重要，你要能够表达出你心情。那这个诗歌词句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十五节的时候变成我，你可以说如果是君王的话呢，他的回应就是说，我的凌辱终日在我的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那我说过的啊，我刚提到西西家王，那我们讲过那个过程的历史，你想西西家王在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感受？他就用过同一个字嘛，凌辱。今天是极难责罚和凌辱的日子，这边就是终日，我的凌辱在我的面前，我的仇敌那种的毁谤的声音就把我淹没。我相信西西家王当时在耶路撒冷城，可能城里面大概只有几千个人，外面是成千上万的亚述国的军队， 然后派一个使者用这么羞辱性的话来讲。西西家王的感受是什么？我相信他祷告他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所以他派人去请，告诉先知以赛亚，请他为国全国向神祷告嘛，等等。这个是哀歌，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君王也宣告自己同样的蒙羞受辱。那十七节开始呢，也是哀歌的一部分，不过这个时候有点向神申冤。十七节说，这都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没有偏离你的路。二十节说，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的神举手，神岂不鉴察吗？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忘了你，我们向别的神举手，我们活该，我们该受的。可是我们没有，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到了这个下场呢？所以是深渊的意思是，他从来没有说我自己没有罪啊，他只是说我是无辜的，我无辜的。好像哈，假如你开车开了一半，后面警车来了，嘟嘟嘟把你拦下来了，然后给你一个罚单啊。那这罚单如果你觉得不公平，说超速我没超速，或者说不当转弯我转了，我没有，你到法庭去的时候，法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Guilty or not guilty？那不叫认罪不认罪，就是这是错误你承认吗？ No, not guilty。 Not guilty 是无辜，不是无罪，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罚单上我是无辜的，所以我可以抗争。那有时候法官觉得你有道理，这个罚单就撤销了，这叫无辜，不是无罪。那这些人在呼求的就是说，我们没有违背你，我们没有退后，我们没有向别的神祷告举手，对，他是无辜。那其实诗篇是诗篇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哀歌，如果你看整卷书的话，你去读约伯记，那约伯用长达20章30章的词句来表达他的无辜跟他的深渊。因为他有三个朋友本来要去安慰他，结果呢越描越黑，这三个朋友就偏偏要他认错，认他没有犯过的错。那约伯更觉得我冤枉到极点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三个朋友有一个对神有个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个诗篇呢是一个哀歌，也让诗人很强烈的很透彻的毫无保留的把他心里的那种埋怨甚至苦毒通通显露出来。可是这是一种诗篇作者或者说圣灵感动作者做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方式把它让好像反射一样，用这种东西反映出你自己错在哪里，你懂吗？因为在那些人觉得自己无辜的时候，他的感觉是觉得我跟神之间，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我不是整个人一生无罪，我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做错，我到了我做该做的事情，那你就应该要对我怎么样，就这两个中间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那在旧约时代甚至到今天的基督徒，很多人都认为说，只要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儿，上帝就理当祝福我。那什么叫祝福？不会生病啊，事业前途很好啊，投资都发财啊，从来不亏本啊，我做了我该做的你就该给我。那有些人他跟买股票差不多的，因为他用先知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本书说的，你要试试看神会不会打开他的天窗，然后你把当纳1/10献上，你看神会不会把所有的祝福上天下都倾倒而下。那一算，那行，1/10我给1块他给我10块来投资，啪买下去。那个时候他觉得我投资了，哎，上帝我给了1块钱，你怎么没给我10块钱啊，冤枉啊。你会不会抱怨？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你给1块上帝就该给你10块。很多人的想法是很单纯的，因果关系是对称的，我做了你就该做。但是 神做事的法则是这样子吗？所以这时的以色列人是觉得，我们没有向别的神举手，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没有违背你的约，所有该献的祭，所有该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做了，那为什么我们失败呢？问题出在这里。约伯记是一个很长的，其实诗篇四十四篇是一个 mini 版的缩小版的约伯记，只是约伯是一个个人的哀歌，个人的抱怨很长，但是诗篇四十四篇是一个集体的哀歌，但是心情是一样。你看约伯怎么回应他的朋友给他的一些指控，那约伯很清楚的，譬如说了哈，我只练一小段，因为他整个有二三十章之长，他真的是倾心吐意的，这个把心里的那种不满啊，通通爆出来了。第九章，约伯记第九章第一节，约伯回答他朋友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就他从来没有说我是无罪的，在神的面前，谁能称自己为义啊？所以他说没有人够格称为义，但是。他后面是怎么说的呢？第十五节，我虽有义，也不回答他，或者说，我虽然觉得我是无辜的，我也不敢回答他，我只要向他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言语。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深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是我满心苦恼。他后面就抱怨，就在说，我就算觉得我有一点无辜，我也说不出口，说出来了也是，那神呢就是无缘无故的折磨我，所以无缘无故，就是他觉得冤屈在这里，他想不出一个道理，为什么他遭遇到这些事情，特别是他的朋友，当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想要各种的话语来，好像说让他。自己认罪，譬如说他朋友有人怪他说你肯定有，譬如说孤儿寡妇到你这儿来你不帮他，你侵吞孤儿寡妇的财产，约伯说没有，我反而他没衣服穿我给他穿，没东西吃我给他吃，我绝对没有欺负任何孤儿寡妇。他朋友又说你们乱看女人，约伯说冤哉枉哉，我以我的眼睛立约。犹太人有一种犹太人叫做撞得鼻青脸肿的犹太人，到今天还有那种 orthodox 非常正统犹太人，戴个黑帽，然后那种非常正统的犹太人叫做撞得鼻青脸肿的意思，就是他一走路看到对面来一个女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看都不看他一眼，眼睛是闭的，走过去就掉到水沟里去了，就撞得鼻青脸肿，他宁可撞得鼻青脸肿也不看女人一眼。到今天还有这种犹太人，约伯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我以我的眼睛立约，我从来不会随便去乱看女人的。你说我，因为耶稣说看女人动淫念就是犯奸淫嘛，在约伯的时代当然没有这种话，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 no, 在这件事情上我绝对是无辜的，虽然我不能称我为义，但这种事情我没有，如果是因为那个我受罚那我还认了，可是我没有啊。那三个朋友把神越描越黑，他觉得神是公义的，你没有做这种事神不会让你，十个孩子都死了，全部财产一夜之间全部没有，你又生病让老婆跑了，就是肯定的做了件招供逼他认罪。国内来的年纪六十岁以上的你大概就受过这种情况，逼供的屈打成招，非要你认个什么罪，没有啊。所以约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一个反弹，可是约伯记最后的结束，神没有说约伯有犯任何的错，因为约伯记录从第一章开始他先讲天上的一个戏，神称约伯为义人，所以约伯是义人已经画押定案的，神说约伯是个义人，他在我眼前没有做任何事情是神看为不好的，可是义人受苦，义人受苦跟他做的事情不见得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整个哀歌 约伯记都是在同样的一个角度里面让你去理解的。你必须跳出这个来，否则你会没完没了的一直在那种哀歌的氛围之下对神发出抱怨，为什么我做了这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样这样。我们的简单的因果关系都是认为，如果我做一件事情是叫做义的，对的，那神就该给我祝福，如果做的不对，神一定给我降罚。所以罚与罪，义与福，平行的，对比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问题就很大。但这就是今天我们有时候会提到这个词句，你也许你听过哈，我不知道你懂多少，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把那个公式的正面那边，就是你只要做了所谓在神看来对的事情，你保证祝福的成功神学。你要成功吗？成功的秘诀就是，该奉献的十分之一你奉献了，神就给你十分之十。然后你乖乖的做了什么，或叫所谓的爱主啊，不管在教会中很热心做这个做那个，你只要做这个，一切的福分都来了。这成功神学。可是成功神学的背后，就是约伯三个朋友所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因为同个公式。反过来说，你今天倒霉了，认罪去，你肯定有怎么没做了。所以成功神学的背后是变成定罪的，你一定是什么，否则你不会碰到这种事情。可在这个公式的里面有一个误区，有一个让我们可能陷入更大的困境的，就是说如果苦难来临，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他觉得无辜，我没有做这些事情，可是我碰到苦难，那怎么办？一个就是像约伯三个朋友一直要逼他认罪，认他没有做的罪，要不然呢他不知道怎么办。那如果要逃避苦难怎么办法？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他一直认为祝福就是我听神的话，神就一定给我祝福，不会有别的，不会有苦难的，那苦难来了他会怎么办？所以我常在想，你过度的用错误的用成功神学的这种的观点，这种观点不是只有今天在教会两千年历史当中，也不只有在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当中，我敢说大多数基督徒都在成功神学的误区之内的。神有时候容许教会面临苦难，炼境。什么叫炼境呢？苦难一来逃之夭夭，第一个逃的就是成功神学的人，我告诉你，因为他们是拒绝苦难的，他拒绝任何形式的苦难。如果说刀架在脖子上要不要认？你还认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不是杀就是剐就是劳改营，你去不去？我告诉你，第一个跑的就是成功神学的，那我不干。干嘛呀？干嘛要受这么苦啊？因为在成功神学的概念当中，没有给苦难留下任何的空间，任何的可能性，任何的英文叫做 justified， 让它合理化的一个理由。因为在这个公式里面，苦难只有跟犯罪有关的，犯错犯罪神处罚你，所以你有苦难，否则你就是蒙福。那现在苦难来了就在眼前，你犯了什么错想不出来，那时候你整个公式如果被破掉的时候，你第一个就要放弃你的信仰。彼得三次否认主，人之常情。我相信彼得在那个时候也有或多或少成功神学的影响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彼得来看，耶稣行神迹，死人可以复活，可以赶鬼，所有事情可以做，他就不相信他们真的能够活逮了耶稣，而且真的就把他弄上十字架去。他不相信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所以他的信心说别人会跌倒，哼，我彼得肯定不会的。可是那一刹那到了大祭司该亚法的家里一看，不得了了，一看耶稣的反应，就一副准备去上十字架了，整个天下就垮掉了。 不可能输的耶稣，他会上十字架，会死啊。他能够让死人复活，他不能让自己不死吗？可是看来他真的会死啊。所以他整个的成功神学的那个架构崩溃的时候，当那个小婢女问他说，你是耶稣的门徒吗？他当然就否认了，因为他整个神学垮掉了。所以我就说，你有成功神学的观念，你是很可能第一个出卖主的。我们当然不会说感谢神常常给教会苦难，我也不会感谢神说中国教会过去60年来，尤其在1950年代初期的时候，教会很多的逼迫。但是你必须说，这是神的智慧。神要炼净教会的时候，去除渣滓的时候，神就容许苦难。一来，那好了，真正信主的人，他是留住的，其他的人逃之夭夭。炼净，不是真正认识主的，不是真正跟随主的人，那个就过去了。所以这整个的纠结就在这个地方。其实他在深渊的时候，其实诗篇这样表达，我们读的时候，其实他读到最后的时候，你已经开始慢慢感受到，其实他在深渊，在诉苦的过程中，在自问自答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诗人自己好像自己找到答案了。正如前面诗篇42篇、43篇开头他在哀哭，我以眼泪当饮食，我的心啊，为什么忧闷，为什么烦躁。可他最后好像头抬起来了，我应该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他在诉苦的过程中，逐渐逐渐的，神就让他眼睛看见了，哦，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我知道我的希望在哪里了。哀歌有这种的效果。所以最后23到26节哈，他一方面固然说，22节最后结束的时候，在前面的深渊的时候，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一节圣经被保罗引用在罗马书第8章，可是那个结果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为神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你看罗马书第8章保罗怎么用，你就可以理解保罗从另外一个高度属灵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这一节的圣经这样一种感受怎么样可以反过来变成一种从神重新得力的一个根源。在罗马书第8章就从31节开始就提到，好像似乎有人要定我们的罪，有人要控告我们。但是我先从36节讲起，然后等一下我再回头从31节再讲过来。36节是保罗引用，就是诗篇，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44篇22节。但接下来保罗怎么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里的。哟，他怎么会把前面那个感受转成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与神的爱隔离呢？那你再回到诗篇，我们两边回头来讲，你就知道保罗没有曲解诗篇44篇。保罗所说的就是诗篇44篇最后结束的时候要让我们看见的。好，先回到诗篇44篇，22节是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所以两次为何，你为何尽睡呢？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呢？ 诗篇的作者并没有说神不存在，他不是无神论，他也不是说神没有能力。我就说了，他的抱怨就是说，你是存在的，你眼睛是看见的，你也有能力可以救我们。他问题是为什么你不动手，为什么你袖手旁观，他的声音在这里，我又没做什么不对的事，你应该帮我们的，你过去帮我们的列祖，可是现在不帮我们了，怎么了？所以问题在这里啊，他的问题是在于不明白神的计划、神的作为、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过去你帮我的列祖，你现在不帮我？是什么？什么理由？那我就说，过去来讲，他显然是有个想法，一个因果论。我做对了，你就帮我啊；我做错了，该罚，那就没话讲。我既然没有做错，你为什么不帮我呢？就这个因果论对他来讲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现在好像这里产生动摇了，莫非神你有另外一个旨意、另外一个计划，我对你有一个另外一个认识？他开始自问自答当中产生一个问号。最后一节，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关键点就在最后一节了，求你起来帮助我们，但不是因为我们都没做错事，不是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帮助我，而是什么呢？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那希伯来文那个字就是 hesed。 我说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这种语文的东西，我已经42岁才去读神学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背单字，尤其什么希伯来文、希腊文，哎呦，老人家要写文章不怕你，也不会输你的啊，就背语文这种东西真的有点麻烦，我们有很多谐音字，所以神的慈爱我永远不会忘掉，因为它是黑色的，它希伯来文就 hesed 黑色的，神的爱是黑色的，是谐音字啊。这个 hesed 这个神的慈爱这个字呢，我们通常有时候会形容说它是一个神的立约的爱。那英文的翻译哈，常常这个 hesed 这个字翻成英文的时候，很多种翻译法，其中有一种翻译叫做steadfast 就是坚固不移的、不摇动的、不变质的一种爱，神的爱，因为他在立约之下跟神立约。那为什么保罗用这个时候到那里去，你去读保罗的话你就懂了，他的意思就是26节，我们得救赎是因为神那坚定不移不改变的爱。所以他就说，保罗在8章的时候，是罗马书8章，经上是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虽然如此，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或生或死或什么或什么，这么就列了一大串的，得胜有余了。所以这是得胜的歌，不是哀歌。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最后一节39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那是立约的 hesed steadfast love。 就凭这一点我们是得胜有余了。我这里有一个经历哈，跟大家分享。我刚信主的时候，大学一年级信主，然后大一大二大三也都在教会里面团契当中都有些侍奉，不能说人见人爱啊，不管人家觉得哎呦庄主还不错啊等等等等。可是呢，我里面呢有些纠结，纠结就是有时候别人不知道，我自己心里知道，有些事情上我知道我做的神不喜欢，比如说有些事情即使是小毛病啊，我不会杀人放火了，我从小就是乖乖的，大陆叫三好模范，我从中学开始，我们的学校不叫三好模范，我们有一个叫做模范青年奖章，每个学期发一次，学业成绩要好，品行要好，平时不打架不闹事儿，第三体育要好，三个好，每个学期拿一个奖章。我从初一读到高三12个学期拿过6次，那么后面的高中后面几次拿的比较少，不能怪我，体育要拿80分，哎呀呀，那可是挑战的。那初中的时候我体育拿80分还行，比如说英文叫 push up， 我们台湾叫做 伏地挺身，国内叫做什么？反正就是那种push up 那个东西我没问题的，我拿100分的，我身轻如燕的，没几斤肉啊，所以我都做过头了，你知道吗？30下100分，我做了40几下，做完了以后，同学跟老师报告，老师还不相信，叫我再做一次，我再做30下给他看，也是100分而已啊，又没有把那个多余的分数留了下一学期。到高中以后就难了，好几次要那种各种的跳栏，亏就亏在这儿。我们是根据身高体重排那个 A B C D， 就甲乙丙丁戊组，我是最后一组的，因为个儿矮，体重轻嘛。那所以别人要跑，比如说100米，别人要12秒，12秒5满分，那我们呢13秒5就满分了，我们腿短呢、啊，对。可到了高中的时候，跳栏就亏大了。他栏1米2的，你知道刘翔跳那个什么栏吗？低栏的，低栏1米2的。我们跟老师申请，把这个栏降低一点。我们腿短哎，1米2。刘翔是1米9几的，他也是1米2啊。说他跳栏是肩膀都不要动，啪啪啪就过了。他是跨栏，我们是跳栏或者蹦着栏这样蹦过去的。1米2，我才1米5几哎。哎。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栏不能改，时间可以长一点，栏不会改，那亏就亏大了嘛。所以像这种拿80分就很难，所以我从小乖乖的，也不打架不闹事儿，信了主以后也没有变得更好啊。但是呢，神知道的，我们内心里面一些念头啦，一些小小的一些不大不小的那种坏毛病啊，说要改改不了。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因为越是别人觉得你还不错，我心里又心知肚明，我不是那个样子，里里外外都是这么那么好的啊，就特别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伪君子，就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里面不是那么回事，那要跟谁讲啊？然后你讲人家讲，哎呀你真好谦虚哦，不是谦虚，是我真的就不是那么好，哎，你怎么讲啊？哎呀，所以好几次就开始自己越来越怪自己，那就说不出来，说怪也好，什么也好。总而言之，那有时候在神面前当祷告的时候也会认罪嘛，就觉得说一个小毛病没改掉嘛，就神面前说啊对不起，我答应要改的没改掉，我会努力改掉它啊。那不知不觉的，我犯了一个错误，错误就在于准备立志行善。本来想也对嘛，对不对？你在神面前应该说，陈朗，我犯错了，不过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你丢脸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下次我会变好一点。好，立志行善了，然后又来了。第二次要认罪悔改的时候，啊、哦，上帝啊，对不起，又来了，还是老毛病。一次又一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每次要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那个窝囊哦，那个东西真的是，还一跪下来，旁边就跪了一个人在这，又来了，第八次了，你有完没完呢？你真的假的吗？你，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像个伪君子，假的，我连祷告都是假的，说要改没改啊，啊、哦，那怎么办？那不能祷告了，那不祷告你更惨，这祷告也不行，不祷告也不行，就觉得那种自责，好像我觉得是圣灵在指控我，哇。那时候低潮的要命，跑不出来。那个时候英国一个流行的一个乐团叫做 Beatles， 我们台湾翻译成披头，不很长的。我那时候到底是乖乖牌出身的，我不敢留一个那么长的，什么像女人那么长头发，我知道我的前面的头发很长，大概到了眉毛，也许是为了省钱，也许是跟自己过不去，反正我那时候留了一张照片，现在不见了。那时候我坐在一个石头上，我的同学我们去郊游嘛，他从一个高处就帮我照了张相给我，哇，那时候是我最传神的一张，坐在石头上好像罗丹的沉思一样，这样其实我在心里很懊恼，这样不要跟人家讲话，就在一个石头上一个人这样，那头发一直披到这里来啊，出不来就是出不来，直到有一天，那罗马书你知道，新约我们会读的比较多，罗马书我也读过好几次，但那天读的时候， 好像我忽然发现神真的有恩典，神一下子给我一个亮光，我就忽然间好像明白过来第八章后面在讲什么。好，这是从31节开始了哈，罗马书第八章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前面30节是说什么？预先所定下，神预先所定下的人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是基督徒，我们被招来被称为义。但是话说回来，31节意思是说，既然神称我们为义，那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在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谁在定神所拣选人的罪呢？是圣灵吗？那肯定不会的。圣灵控告神自己拣选的人？不是，控告人是谁？撒旦。撒旦这个名字就是控告者嘛。所以我知道，我每次跪下来祷告，然后一个旁边一个声音就是说，你又来了，你要祷告，神不理你了，你这个家伙，就破坏我跟神之间的祷告，破坏。是撒旦。但他这边说什么？谁能控告我们？谁能够定我们的罪？不是我好不好，神称我为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而死。所以下面才说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露体，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后下面就引用诗篇44篇22节了。我忽然间有一个领悟，我之前读这段圣经总是觉得到了35节的时候是一个宣言，好像革命烈士枪比在头上，你还信吗？我信，到死我都信，刀剑逼迫患难不会让我否定的。革命烈士很多，被共产党殉难的也有啊，到死都会喊一声什么毛泽东万岁，什么共产主义万岁，有，到死也没换了。我那时想象中就是基督徒，谁能够使我与基督来隔绝，门都没有，我到死也不会改的。可是在我那时候灵性很低潮的时候，我说不出这种话来，我不是那样的情况下能够这么大胆的宣告的。可读到后面你就再想想，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因为这个爱是神那 steadfast love 不变的爱，不是我对他坚定不移的爱，是神对我坚定不移的爱。所以不能使我与基督爱隔绝是那个，不是我要靠自己宣告说任何的患难逼迫刀剑不会使我否认神的，那是彼得当年对耶稣夸下的海口，但他失败了。他失败我们也会失败的，告诉你，你要抓住的是神那不变的爱，那才是能够让你抓住的。我后来已经醒悟过来了，我好像一个小孩子，一直想讨好他的爸爸跟妈妈，想要做一些事情让爸爸说啊，乖，你很好。我想要让我的父神对我说还不错，蛮好的，然后一直努力要赢得他的欢心。可是常常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的时候，我是觉得他不爱我，他不爱我，或者说他觉得我这个人呢口是心非，或者我这样过得那样，我很努力，可是越努力越糟糕。可是忽然间我明白了，神对我说，你是我所拣选的，我称你为义，你是我的孩子。拉里头的孩子还是自己的孩子，你懂吗？你不必做任何事情来证明你值得我来爱你，我已经用不变的爱爱了你了。你做得好做得不好，我对你的爱是没有改变。 那信靠的是这个我对你的不变的爱，你再抓住这里就行了。我就忽然间一下子重担皆脱落，我一直努力说下一次我不要再做了，那我就可以，哎呀，终于我赢了，上帝你看我还行吧。我一直想要等的那一刻一直没等到，而且我会卷在那个漩涡里。现在我这个时候就知道神对我那不变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也是诗篇44篇那个作者讲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好像画龙点睛就点出来了，他懂了。神啊，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就凭着你那永远坚定不变的爱，我相信你有这样的爱，所以 OK， 哦塞，搞定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会了解，不但保罗有这样的感受，先知哈巴谷，当他看到犹太人的罪恶的时候，然后求神伸冤，为义人伸冤，然后神说我会让加勒底人巴比伦来毁灭犹大国，哈巴谷说你怎么会让个更坏的人来毁灭我们的国家来管教我们呢？然后神讲了一些原因理由，可是哈巴谷书结束的时候，那就是信心的凯歌。可是信心的凯歌跟好像现况是有很明显的落差的。你看哈巴谷书第三章最后结束的时候，神说完了话，然后哈巴谷书第三章17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就是眼前看见一无所有，然而18节，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看见的是一无所有，可他却能说因耶和华喜乐我稳行在高处。他怎么了？阿 Q 精神啊？不是，他用信心的眼光可以超越现实，超越理性逻辑的那种因果关系。他相信神爱不会变，神的智慧不会变，所以神做这件事情必然有他的智慧，所以我信靠神，我的信心就可以超越。这叫做跳跃的信心， Leap of faith。 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超越一般理性逻辑的分析，超越你眼睛所看见。所以希伯来书11章才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没看见，会跟你看刚好相反，但是真的信是这样信的。如果看见了还信，没什么了不起，谁都信。我们学化学的，你化学实验一做完，谁都信了。你不需要信心也得信，除非你色盲。酸碱滴定红变蓝，蓝变红，你看不清了，都是蓝的，都是透明的，那没办法。否则的话，谁都会信，这不需要什么信心，就是超越现实，超越眼见。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对神那坚定不移的爱有这样的确信，你就可以跳跃眼前所见的，然后看到那个现实之后有一个，它就像哈巴谷一样，眼前是一无所有，但我好像看见那后面谁都看不见的那个东西，为了那个我可以欢喜跳跃，我行在高处，就像飞机一飞飞到乌云上面，阳光，可地面可是乌云满布，他就跨越上去了。所以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当然自我省察，我们是否有什么事情得罪神受管教，如果是那个要悔改。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是无辜的，不是无罪，无辜的，那怎么看苦难呢？马太福音耶稣说过为义受逼迫，有时候你是为义而受苦，愿意为义受逼迫，准备好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当约翰彼得因为传福音被抓到公会里鞭打的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使徒行传里面说，他们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苦，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你配为耶稣的名受苦，这是引以为荣的，而不必觉得羞愧，不必觉得倒霉，不必觉得哎呀好惨哦， 不是，使徒们的反应是以此为乐。最后一个，腓立比书保罗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基督徒特别要深思的，你是不是准备为这个？如果你准备好为这个，那我想苦难不会打倒你的。如果你没准备好这个，只准备我信了主，神就给我天上地上所有看得见的祝福都来了，那我先告诉你，总有一天等到你，等到苦难忽然间来临的时候，你就不知所措，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不是真正的信心，也不是真的信徒。求主让我们做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信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眼睛何等的短浅。有的时候苦难会遮蔽我们的眼睛，好像我们看不见亮光，看不见希望。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超越理性、超越眼前所见的那种对你的爱，真正的信心，使我们能够跳跃苦难，能够满怀喜乐。在现今的世上，无论任何的事情，让我们都愿意靠主的缘故坚定站立得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